从他人的故事反映我们的样子，欢迎收听镜像人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镜好听与镜周刊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镜像人间，我是节目主持人陈红景。今天来到录音间的是人物组的记者王思涵，请思涵和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各位听众好，我是思涵。
好，今天邀请思涵来和我们聊聊他最近完成的专题哦。这个专题的题目叫做谁还记得紫藤庐。那么其实思涵在十月的时候提出这个专题的构想哦，直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哇，紫藤庐竟然要暂时跟大家说再见了。想请思涵帮我们谈一谈，诶，你为什么会想要深入回顾这座古迹的故事呢？那你自己和紫藤庐有没有什么样的印象和连结，或者是你自己的人生或是生活的记忆？
好，我是大概在过了2000年之后开始上大学，这样子
透露年纪。
对，然后在那段期间，就是很多思想前卫的老师都会在紫藤庐办研讨会，紫藤庐上有那个榻榻米，然后他们会聊一些左派啊、文化研究啊、反战啊、反资本主义、反美帝等等的题目。那时候讨论什么，其实说真的我现在也记不得了，只记得很多就是温文儒雅的学者，然后桌上会有那个酒精灯，然后酒精灯上面会有很美的玻璃壶在烧茶，很有气质。那紫藤庐又在公馆温州街罗斯福路那一带，有唐山，有女书店，是一个非常文青的地带跟回忆这样。那时间快转，毕业非常多年，我大概是9月底的时候听朋友说紫藤庐要关了，而且时间已经确定是12月15日、而且本来可能甚至会更早，就是7月就会关。那我就突然非常的惊讶，因为曾经紫藤庐是一个很风风火火的地标。那个时候作家龙应台有写一篇在紫藤庐和 Starbucks 之间，然后他写到说全世界有6600家 Starbucks， 全世界只有一个紫藤庐。然后在早之前，包括民进党啊、国民党，还有各种党外或者是文化人士，像是李敖、平路、胡因梦等等，他们都有为紫藤庐的保留请命。但现在他又消失了，我的社群或者是我身边的人却没有任何人在讨论，然后又感觉到好像有一代人离开了。那这十几年来紫藤庐发生了什么事，诶，就很好奇，所以也才想要回去访问紫藤庐的创办人还有现在的主人，了解他们现在的状况。
谈到这个创办人周宇啊，就想要请思涵帮我们谈谈，他是灵魂人物嘛，然后现年已经78岁了。其实他的人生故事本身就可以写成一篇很深入的专题。对于周宇，思涵你有什么样的观察？访谈他的过程有什么是让你印象深刻的？
刚红姐有提到他78岁，就是一个老先生，然后头发白白的，然后我记得我在紫藤庐等他来的时候，他走路来的那个样子真的就是一位老先生，然后摇摇晃晃这样。但他一坐下来掏出茶器，因为他现在是应该算是华人世界很有名的泡茶的人，然后讲茶文化的人，他是滔滔不绝，整个访谈过程像在上哲学思考课，就从孟德斯鸠，然后庄子、老子，各种早期的思想派别，然后还有理论，因为他父亲是经济学者，所以他也会跟你讲自由主义这些，然后他一开始讲就会滔滔不绝讲不停这样子。
你跟得上吗？他的思考还有他的这个速度？
其实我后来在做逐字稿的时候，通常做逐字稿我们都会把那个声音放快一点，就想说要做快一点，但他的部分是我要放慢，就是这样，不然我听不清楚他在讲什么。他很有趣的是，其实整个紫藤庐会被保留，还有整个紫藤庐现在在整个台湾历史很有意义，其实都跟他有关。那我觉得可以分成4个阶段来谈。那第一个阶段就是其实紫藤庐是他的老家，他在4岁的时候跟着他的父亲还有国民党政府一起到台湾。他的父亲叫做周德伟，他是台湾第一任的关税署署长。他的父亲曾经是留学英国，老师是经济学有名的海耶克大师。早年包括他的父亲还有殷海光、雷震，就是这些我们可能以前在课本上读到赫赫有名的这些自由主义者的人物，他们都会聚集在紫藤庐，就是周德伟这个家，然后他们每2周会开一次读书会。 那个时候的状况是特务会在门口偷偷监视、嗯、因为其实他们在做的事情可能当时的当权者就蒋介石并没有那么喜欢，然后会注意这些状况。周瑜有提到说他爸的个性其实很强烈，因为是湖南人嘛，所以就讲湖南话，就会在大骂蒋介石的湖南话，就变成蒋该死这样子、嗯、那是他童年很印象深刻的回忆。
蒋该死，
对，就是蒋介石蒋该死这样、嗯、我也不太会学，但大概就这样。
我真的很想要期待你学我看到这一段，看到这段文字就觉得哇，那个你在现场听到的那种口音，
对，
震撼。
然后这是第一阶段，所以其实他父亲就是一个很追求自由的人，然后他父亲也是主张要开放自由经济，因为那时候其实一开始大家都想要计划经济，然后收购很多的国有财产，可是他父亲就坚持要开放。这个时候的代表是这样子。然后第二阶段呢，其实是他父亲因为要写回忆录，因为有前车之鉴，比如说像雷震或者是吴志辉，就是那时候跟蒋介石蛮好的一个长辈，然后就他过世之后他的日记也被烧，所以他父亲就移民到美国，留下周瑜一个人。他本来想说很快乐，他可以脱离他父亲的那种威权，然后可以展开他自己的人生。可是他那时候创办了更新实验剧团，那时候很成功的是他们扮演了王贞和的剧，结果搭上了那时候的乡土文学潮流，但是就有特务学生就觉得他们是亲共啊之类的、嗯、所以他又被斗到心灰意冷又离开。那时候大概是1977年左右，那时候中立事件发生，那时候党外运动刚刚开始，各地都有烽火。那他是念东海外文系的，然后他的学弟有一位叫做陈忠信，也是后来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因为那时候他很常借住在周瑜家，就带了很多党外的朋友，包括像林卓水啊、范勋律啊这些，然后他们就聚在一起。那是一个群情激昂的年代，他们就决定说他们要加入党外运动，然后他们拜会了北中南的候选人，最后加入了许信良的阵营。许信良就派他去新竹写大字报啊、宣传什么之类的。接着过不久就发生高雄美丽岛事件，他们没有被抓，但是那时候大家都要很小心的走避，所以很多流落的街头的人，包括像林卓水，他们就会躲在周瑜的老家。
这是收容他们，
对。然后他后来还写了一篇文章说紫藤庐很像一个大院宅，然后很像收容江湖落魄的人、嗯、这个时候因为很多党外人士聚集，其中有一位叫做苏志芬，就是后来的云林县长，其实现在很少人知道，但是听说他们那一辈都知道，但是我们听到的时候蛮惊讶。其实苏志芬也参与了紫藤庐的创办，因为那时候太多人聚集在周瑜家，那就有人建议说那你们要不要干脆开个店还可以营运。所以包括苏志芬，然后还有当时另外一位茶人叫龚余姚，然后另外一些卖盆栽的、卖花的，他们就决定开一间紫藤庐。苏志芬我们那时候访问的时候还有提到说，之所以大家会聚在周瑜家，就是因为他们家没有大人，然后那个时代的氛围也不是，就是你有一些反叛的思想，你也不适合在咖啡馆啊或者是一些公共领域的地方讨论，所以他们家才会变成一个大家聚集的场所。这个是党外运动的时期，那时候就风风火火这样。第三个阶段其实就是艺术圈，因为其实周瑜他从创办更新实验剧团以来，他就是对艺术文化这一块很感兴趣，包括台湾现在很有名的艺术家陈来兴、郑在东、邱雅才，有些过世的，他们早期没有钱，然后也没有任何人认可的时候，也会聚集在紫藤庐。我们有访问郭娟秋，她是一位女性的，本来是摄影师，后来转做画家。她说她那时候第一次画画，本来是要去紫藤庐找她朋友，结果周瑜看到以后就说很喜欢，就觉得说她很有潜力，所以她的第一个展就在紫藤庐办。那在紫藤庐办了之后，就有香港很大的艺廊叫做汉雅轩，就决定跟他合作，签了10年的约。所以等于包括郭娟秋，我算一算应该有10来位以上的艺术家是曾经从紫藤庐这边出来。然后还有像是、我们现在很熟悉的王星星，或者是无垢剧团的林立珍、他们早期的表演排练那时候也都是紫藤庐无偿提供这样，只是可能会说啊，那你们要在这边做一场表演之类这样、所以紫藤庐有很多文化艺术人士相挺，然后一直到现在也是这个原因。那第四个阶段呢，其实就是这一切风风火火过了之后， 周瑜早期在开紫藤庐的时候，他其实是没有那么懂茶的，可是到后来他现在自己有建立一套茶的茶道，结合道家的哲学吧，其实那个讲起来就有点复杂，所以就不多说，但是大概是第四个阶段。
他对茶的这个热爱啊，其实他有收集很多茶器，对不对？那个时候在挑照片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杂志也放进来了一张，就是我觉得这个照片真的是非常惊人，它上面有很多修补的痕迹，这个好像是周瑜他搜到的明代的茶器。
对，而且他是在市场上买到的，我们听到的很不可思议。他说因为八九零年代的时候，很多香港跟台湾有非常多好的古董流落到市场，那个时候几百块就可以买到很好的东西，那因为是好东西，所以他用了三十几年到现在，有状况就会去修补。如果大家有去过紫藤庐的话，紫藤庐的茶器也是属于比较温润比较低调一点的。
你采访他的时候，他应该有泡茶给你喝。
有我这一趟两次采访有喝到很好的茶，包括高谷老洞顶，然后另外一支我觉得比较特别是老六安散茶，那一支超过80年，
哇，
是普洱，但是你整个喝了以后整个全身热起来这样子，然后我们大概喝了十几泡都还非常的浓，非常的香浓。
好，这次思涵访谈很关键的人物呢是62岁的林慧峰，那他是紫藤庐目前的负责人。其实他这一生啊，热爱的、纠缠的，还有很多的故事，好像都是围绕着这座茶馆了。那是不是也请思涵来帮我们谈谈林慧峰的故事？
好，林慧峰其实算是我们的前辈，他以前是中央日报副刊的记者。他有提到一个小故事，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他在台大念中文系的时候，老师都会跟他们说紫藤庐你千万不要去，那边是一个恐怖的地方。就没想到他当记者，然后有一次因为一个音乐活动，然后到紫藤庐采访，就认识了周瑜，然后他们好像认识了隔年就结婚，然后结婚的当天是1989年6月4日，
天哪，就
是，对，就是天安门。他说那时候包括什么高信江啊、罗志成啊等等文人都聚集在茶馆的时候，突然传来这个消息，本来就是欢天喜地的在庆祝，结果大家就愁眉深锁，开始在讨论世界大事这样子，还蛮有趣的气氛。林慧峰和周瑜结婚之后，他就开始一直在幕后支援紫藤庐的营运，一直到2010年的时候，因为其实周瑜的身体没有很好，紫藤庐被指定为古迹以后，其实跟公部门有非常多的交涉，然后非常的繁琐，有很多的公文其实都必须要靠林慧峰处理。周瑜因为年纪也有了，然后他身体也不是很好，他也就想说那是不是就结束跟市府的合作关系，那林慧峰也觉得很舍不得，就决定继续下去。所以从大概2010年到现在，负责人已经完全转成林慧峰。他们两年前离婚，有提到蛮好笑的是，结婚的时候是64，然后离婚那一天是他们也没有特别挑，但是是4月1日愚人节这样。然后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大概在6年前的时候，他有一个好朋友设计师洪丽芬就跟他说，诶，巴黎有一个店面你有没有兴趣，因为他知道林慧峰一直对法国很感兴趣，然后一直很想要有一个自己的店面，所以他在那个时候疫情前就是签了这个店面，然后在疫情期间开了紫藤庐的姐妹馆，然后在巴黎就是在那个左岸那边，所以如果大家有去巴黎玩的时候可以去找找看这间台湾的店。
好，讲到紫藤庐的故事啊，除了回顾和缅怀古迹身后的一整个世代，其实还有一个蛮值得关注的议题哦，就是文资保存的这个难题。那讲到文化资产的保存，其实里面会有很多，比如说思涵刚刚其实也有提到的，就是跟公部门交涉只是一个非常小的一部分哦，它其实整个是一个非常哈扣的题目。那思涵这次深度访谈了很多公部门的角色，也独家访谈到了台北市文化局长蔡诗平。其实蔡诗平当年也有参与很多紫藤庐的活动嘛，那他现在是在公部门的这个角色，他怎么看？
其实我们会想要做紫藤庐这个题目还有一个原因是它是台湾第一个地方指定的古迹。那现在大家好像很习惯会有很多日式建筑古迹空间，可是其实在紫藤庐之前是没有这样子日式的时代的建筑被指定为古迹的。以建筑来说，紫藤庐它可能不是特别厉害的老房子，它的工法或什么都不是特别厉害，但当时的台大城乡所的所长夏柱九就是提出说要以场所精神 追求自由批判这个角度去把它保留下来。所以紫藤庐发展到现在，我觉得它很有趣的是它整个文字保存历程也是台湾文字保存的历程。它刚成立的时候台北是只有100多家古籍，现在已经500多家了，所以整个资源还有包括修缮的人力人才其实都非常的不够。然后尤其是紫藤庐有经过扩建，从日式平房到2层楼的洋房，扩建的过程都会增加漏水的问题，所以2006年那次扩建听说就很悲剧。紫藤庐是一个比较文雅风的空间，但是厕所你就想想看是加油站那种公厕，作为主人他们就很受伤，然后也很害怕同样的事情会再重演。然后另外是他们都是延续经营，可是其实他现在还是要经历9年一标的状况，就是他们每9年还是要去参与一次公开招票，他们就很害怕说会不会有哪一天就是政权改变啊，或者是民意改变，或者是有更财大气粗的财团要来接，他们就会失去这个经营权。我们这次也才会约访蔡诗平，因为蔡诗平其实在1997年那次保留运动的时候有跟陈文茜一起参与什么路边闲话，包括李敖啊平路这些。蔡诗平是说因为这是一个公家财产，公开招标的程序还是必要，但文化局这边是可以承诺未来这些原经营者，就是懂这个地方场所精神的人还是有优先的经营权，然后他们也很希望好好的保留这些古迹，只是预算上一直没有办法提升。整个文化局的预算占台北市政府的预算只有3%，蒋万安市长现在是有承诺说在他任内会提升到4%，大家可以等着看这样。
这一次紫藤庐它要大修嘛，那大修的时间大概是多久？
其实那时候会想要做这个题目是因为那时候主人跟我们说大概要4-5年的时间，那4-5年其实很长，我们会想说一个老屋子如果放个4-5年闲置很有可能会腐朽的更快。
刚刚讲到蒋万安讲那等到预算下来，
对对对，
4-5年也是不是也过去了。
然后那个文化局的人是跟我说他们其实已经跑2年程序了，所以其实不用那么紧张，就是他们所谓的4-5年可能有包含规划设计啊之类的，就已经跑了2年，然后他们预算今年都提了，没有意外的话明年初应该就可以下来，那下来的话明年第二季可以开工，但是开工以后你要招标，现在就是这些厂商的需求量因为很大所以也不好招标，那还是会有一个时间，但是预估起来应该就是2-3年左右。
其实抢救老房子的故事啊是和时间赛跑嘛，我们做很多访谈包含思涵这次的访谈，其实我觉得也是哦，因为其实很多相关当事人一直在凋零嘛，我们看到这一套报道里面其实有很多历史照片，那很多的文人其实也都不在了。文字报道上面我们有一些篇幅上面的限制，有些题材是放不进来，那其实有很多人物跟事件的支线啊是很值得延伸讨论的。思涵这边有没有特别想要跟听众分享的一些小故事或者是你个人的一些反思？
我自己比较印象深刻是有访问一位建筑师叫陈庆忠，然后他那时候有提到说很多的古迹修复以后反而消失了，
我觉得修复以后反而消失，
对，修复以后反而消失了，就是我觉得大家应该蛮有感，就是现在台湾各个地方都有老屋子重建，但是你一走进去你都会觉得很像一样的地方，就是同样的日式地板但是又很崭新，就是你无法辨认出它这个地方曾经的用途或者它的意义，曾经谁生活在这个地方，那我觉得这是蛮值得思索也蛮值得市民一起关注这件事。
其实刚刚思涵有提到2003年的时候龙应台他当时提到了全世界有6600多家的星巴克，但是全世界只有一个紫藤庐。那我刚刚录音之前查了一下，现在是2024年嘛，全球星巴克已经有38000多家了，哦，那我们还是只有一个紫藤庐，也许会有第二个，巴黎的那个姐妹店算吗？
对，然后我有访问一位作家，他提的蛮有趣，他说其实如果在欧洲每一个城市都有像紫藤庐这样的空间，它可以代表台湾的茶，台湾追求言论自由的精神，那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确实，今年的12月15日呢，紫藤庐即将关上大门，我也打算赶快抓紧时间过来再看他一眼。那关心古迹修复和紫藤庐故事的朋友呢，非常推荐来读思涵的这一篇深度报道文章《谁还记得紫藤庐》。谢谢思涵的分享，也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想知道更多人物故事调查报道，欢迎关注镜周刊网站。如果听完节目有任何回馈，也欢迎留言给我们。请持续锁定镜好听和镜周刊共同制作播出的镜像人间，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镜好听。